哦呦，
哇，
已经很近了，你看已经很近了。
马晓晨又带妹，
对吧？
起步分比较人足嘛，
对吧？Double stack， 那个汉密尔顿跟斯托尔进站的时候，就这就已经并行了，并了。进站的时候就已经并了。不好意思，我出个橘子。
后面的勒克莱应该把他放过去。阿斯顿马丁在直道上被轻松超过。
Hello， 这次我们在工作日当中来录一次节目啊。因为背靠背这个设备受限，大家原谅我们一下。我们今天就来简单聊一下阿塞拜疆这个发生了一些事。说实话，从整个周末来看的这个比赛还挺让人失望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不如以往的精彩吧，可以说。
回到2016年，
对，我觉得、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任何一条赛道都是差不多的，就你不能因为以往它精彩了好几年，然后因为我觉得那个是等于是某种程度上是拉高了大家对阿塞拜疆站的这个期待，那这场比赛稍微有点让人失望，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像足球比赛总有会有非常精彩的，会有很多进球的，但总归会有一些0-0，总归会有一些平局，那这个东西对啊，就其实就是大家要习惯嘛，不是每次都会出现精彩的，对吧？就那些不能超车的比赛，赛道也是可能出现一些很精彩的比赛，然后呢像巴库这样子赛道也是可能出现比较平淡的，是吧？这个没有、
那我觉得最大的讨论点就是最后一圈奥康进站的这件事情了。这个我觉得我们当中土豆最有发言权，土豆在去年亲身经历了那个澳洲站的最后一圈阿尔本的进站，那图图你来跟我们讲一下。
对，他最后那个奥康进来的时候，那个第一时间就让我想起去年澳洲站阿尔本最后一圈那一次进站，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啊、其实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在比赛最后一圈的时候或者快要结束的时候，那 FIA 的人把这些摄影师啊，这些甚至那 VIP 放进维修区，或者准备最后那个拍颁奖台那个 performance，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通行的做法，不是说这场比赛阿塞拜疆是一个特例，或者他们啊有失误或怎么样，当然他们肯定是有失误的，这个后面再讲，但是这个做法是一个通行的做法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比较尴尬的情况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一辆车刚好要进站了，这个确实是 FIA 没有想到的问题。那就跟我刚刚说的去年的澳大利亚站的时候也非常像，当时那个阿尔本的赛车最后一圈停站，然后真的是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吃惊，因为没有人想到，然后那辆车也是以维修区限速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从你身边飞驰而过，感觉其实也是非常吓人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情况确实是 FIA 需要检讨，要之后去要避免的一种情况。
他们这次还自己调查自己啊，现在。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巴库的领奖台是在维修区的开始阶段，和澳洲站呢是在末尾。然后大家巴库这个维修区入口大家都知道是极快的速度，基本320公里，然后一路杀
下。最主要是扭一下。
对，里面还有个就是要进来有个 S 小 S 端。对，那如果奥康错过刹车点啊，或者蹭到墙啊。那这个就吧，那就算车能停下来，那碎片砸到人怎么办了？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我听着有说法说，这个摄影师即便是等到所有赛车都冲过终点线以后，再放他们进来，也是有足够时间来做准备的。这个两位比较有经验，你们两位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话呢。可以推迟，但是不可能等所有人都过线，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不是每条赛道摄影师进去的地方都在距离领奖台很近的地方，就可能有些时候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嘛，因为我们这都是跑过去的。所以不能说，其实我在想的是，就是如果比如说通常都是冠军快要冲线的时候放不进去，可能是最后一圈一半，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已经冲线了也有的， 但有也有也有时候两圈就换进去了，也是确实是有过这种事情的，确实有提前两圈什么都放进去了，他们觉得准备好，因为他们会看这个场地的大小啊，安保工作啊等等等等，就是如果 OK 了，他们就放进去。所以我在想，其实就假如有一辆车，它刚好没有被套圈，但是它进站之后，然后刚刚出维修区，然后冠军就冲线了，打个比方。就是这还不算特别极端啊，我还没说出什么他在维修圈里面，他在维修区进站的时候被套圈这种话呢。他如果刚刚完成进站，然后冠军刚刚冲线，那这个时候假如还要再等最后一辆车，就是最后两没有被套圈的车冲线，那这个时候冠军基本上也已经跑到大半圈了，就回响圈都跑到大半圈了，这个时候再进去其实是有可能来不及的，
准备时间会不够，会可能会就丢失掉那一个瞬间了。
对，就特别是就是当然这次是很危险，可是其实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角度来讲，就那个时候当然安全什么的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也要留足够的时间，因为怎么说呢，当就是大家在抱着一个去工作的这样子一个心态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大家的工作。然后对于 FIA 来讲也是，因为他们也是一个工作，他们要确保，因为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要摆那几个牌子。这一次奥康进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可以把那个围栏都围起来了，准备开始就前三名那个区域摆那个牌子，然后 FIA 的这个媒体的工作人员要就是引导大家进来排队占地方，然后大家可能还知道就是赛后发帽子啊，对吧，发帽子什么的都是 FIA 人工作人员做的嘛，然后他们工作之一也是引导 VIP 进来，然后让保安把那个维修区就是管好，不让车迷冲进来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怎么说呢，都真的是需要时间的，包括那个保安他们会站在那个维修区那个车开过来那个 fast lane， 就是车限速开的那一块地方，这个也是保安是要站在那边的，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他们有足够时间去站在那个地方，比如说等到最后一辆车冲线，那这个时候冠军可能你快到了，然后你再匆匆忙忙去跑过去那边，可能真的来不及。所以我觉得说他可以优化，我觉得 FIA 要就是他们能够可能怎么说呢，这件事情肯定要解决，肯定要改变，但是最好的方法是把整个他整一个的整个步骤去优化一下，然后减少一些步骤，然后让时间变得更短。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以后 FIA 会怎么样去修改这部分的规则，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严格禁止就像在最后一名或者被套圈的时候就冲线之前，所有人任何人不能上那个 fast lane，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可能是他要去减少能进去的摄影师或者 VIP 的人数，我觉得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改，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个可能会走的方向吧。
我觉得不上 fast lane 是唯一的办法。
嗯，
但这个呢，在只能怎么说呢？只能在赛道很宽的地方，就在比较宽的维修区，像美国打个比方，像奥斯汀这样子，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是，
但是阿塞拜疆墨尔本这种其实挺困难的，因为赛车三辆赛车，像墨尔本赛车都不能并排停三辆，是吧？就很多地方它都没法并排停三辆，有些人上 fast lane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但是确实是不上 fast lane， 就像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练习赛的时候，摄影师是可以进维修区的，赛车就在那边开，摄影师就在旁边走，但是摄影师绝对不可以离开就是车队换胎的那个区域，就是绝对不能站上那个 fast lane。 那我觉得其实对，我觉得土豆这个应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我个人认为就是不要上 fast lane， 这样子的话这大家也都知道有这样子的风险，反正
再有一点是压力了，搞什么最后一圈进站的车。
对，那马上你说到底，你可以怪 LP 那搞什么这种骚策略？我觉得说可以，就是比如说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在 fast lane 和那个之间搭一个什么临时的护栏啊之类的。
这个又要
让
这个很难做到啊，很多人要来搭这个东西，又是很多人要来搭。那这些东西在搭的时候人进来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对，但是从慢的这边搭嘛。对吧，那这个那你肯定是你要人不进 fast lane， 你必须要有物理的围栏才围住他们，不然是人都会走，对不对啊？对吧，那这个那别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值得讨论的，首先我就想看一下两位，你们觉得这个冲刺赛的新的模式有什么看法？
不好
哦。 OK，
我觉得
我知道土豆意见很大。
我也没有意见，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 这一次刚好冲刺赛我在外面看足球，然后我觉得我当然我回家还是看了这场比赛，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说我看跟不看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他跟这场正赛没有任何的联系，当然我们作为车迷我当然还是会看，我们当然还是会看的，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有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就有一部分人觉得说看不看无所谓了。在现在反过来看，我觉得说以前的冲刺赛跟正赛它是有联系的，它是一场连续剧一样的东西。对，我知道车手他没有办法去冒险什么的，但是现在他与正赛失去了关联，让你觉得说你不看一场比赛也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可能很多人来讲，周六晚上其实都是有事情的，或者周六下午都是有事情的，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去看这个东西也是有可能的。那有些人可能不会看了。然后以前的话有冲刺赛的时候，有冲刺赛，然后冲刺赛结果明天的正赛，让你会有一种在整个礼拜天都有一种我期待一场新，就像等待一个电视剧的新一集更新一样的，你有一种你去期待，有一种知道昨天这样子，然后它剧中还没未完呢，它还没有未完那个剧，然后让你继续追下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现在是没有了。所以我认为这个，而且对冒险这一点，我觉得这场比赛给告诉我们是，其实也没有人太冒险嘛，除了可能维斯塔潘还有拉塞尔，别的也其实没有太多的冒险嘛。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我的想法差不多相近。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场比赛在阿塞拜疆刚好会比较无聊啊，我也觉得这场比赛这个冲刺赛有一点多余。就以往的这个周末的形式呢，它从星期五的练习赛开始，整个是一个向上搭建的一个过程，一直到星期天发车的那一瞬间是一个最高潮。那现在这个冲刺赛呢，星期六有一个感觉打断这个进程。如果说这场比赛也非常精彩的话，我觉得还好。但是呢，就如果恰好遇到这第一场给大家这个第一印象，就感觉好像有没有好像也没有太大所谓。所以我觉得我目前来讲，我对这个新的形式我是还是比较怀疑的态度，我比较保留的态度吧。
我觉得土豆的观点可能比跟维斯塔潘的观点比较像，就觉得这个整个大奖赛就应该是一个慢慢搭建起到最后一场正赛的那一个。
对，因为我当时看完冲刺赛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还是，OK 好了，那但是我还是想觉得明天才是主赛，明天才是最重要的。对，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样。
对，我觉得呢，相比起旧的冲刺赛这个模式，怎么说呢，也不好也不坏，有好处也有不好看的地方，对吧？那就像讲多少这样，就像金老师说的，就打断了和正赛之间的关联。那你我看呢，就是那你周五有看点了，周六有看点了，周日也有看点了。那我觉得我们
本来就有看点啊，周五曾经的冲刺赛也有看点
啊哈，那就你只要我们之前也说，就是没有了没用的二链嘛。本来那个二链是完全可以不看的， 对吧？你现在二链那个必须看了，那对吧？但我觉得我们不能忘了的一点是，我们下次要找一点新兴观众来采访一下。我们不能忘了一点是，我们是硬核观众，我们是不管怎么样都会看的。而我觉得冲刺赛这个形式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新的观众，去吸引新的观众。就比如说，那个觉得周五无聊，那周五他们绝对不会去看，现在周五会去了。那或者是周六早上觉得没事的吧，周六下午才吧，那我也对吧，我这么早一大早去干什么呀，那我现在周六上午也可以来。这个也是对吧，这个我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目标群众，我们是没说割韭菜这帮人，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都是给他们东关收视率的。
我是确实采访了一些 Drive to Survive 的新兴观众， Drive to Survive 一代，但是当然虽然他们不是大人，他们只是小孩子，但是这些都是其实他们都觉得还是以前的好。当然了，这个我不代表，我觉得我当然了，就这个 disclaimer， 我这个不代表所有人的意见，我们还是要去采访一下更多的群体才有更具有代表性一点啊。但是我就觉得其实有些新车迷他也不一定买账，他们其实还是怎么说呢，他们其实觉得就是本来冲刺赛也不错，就是我觉得说冲刺赛整一个大的它的概念，它确实是去吸引新的车迷，可能跟我们确实它不是吸引我们的，但是哪种冲刺赛更好的模 式，可能确实对他们，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还是觉得是以前那样子的好。当然了，那这个采访他们的了，当然
是
对这个可能形式还需要微调。那么而且
我
觉得和这站比赛相对有点无聊有点关系啊，就是如果冲刺赛好看的，大家肯定没有人抱怨。
对，我觉得对第一印象很重要，就这场比赛给我感觉就有点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反正有六场嘛，我们就接着看，
对，下一场
大概全部跑完之后，看看是觉得那时候再来定论说啊，整体的今年这个新的形式跟之前的相比到底是怎么样。
对，那个接下来一站是伊莫拉，对吧？很快，我觉得这个形式应该是今年就会保，对，接下来冲刺赛是不是就保持了今年这个形式了？
对，今年都会
是。应该是保持了这个形式，应该是不会有换回原来的形式。我觉得
接下来应该是不会变了，应该就是用这个吧。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一年半。
没参考2016年澳大利亚站排位赛，谁也说不好。
但我觉得这次骂声没有那次那么多
啊。对，那次简直离谱，那次简直离谱。
那次，对，那次土豆不在现场，那次我们在现场就是排位没干完，大家已经走了。
对，我非常记得，我记得，反正我们。我清晰的记得，就是我们就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挺失望的吧。我觉得当时，
对，最后还有三分钟吧，好像我记得还谁的冲刺圈没冲完，然后这就啊，就是别结束了，走了。
就对，最后其实大家也没搞清楚，就是结束了啊，我来不及了吗？好吧，那我走了吧。就是反正都就那些车手就不跑了嘛，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来不及什么的。
对，
是，
对，
我。那个下一场冲刺赛是奥地利啊，不是伊莫拉，今年伊莫拉没有，是等到六月底的。我觉得规则应该不大会变，我觉得应该不大会变。
对，我也觉得这次的负面的这个反馈没有像上次那么强烈，我觉得应该就会保持这个形式一直到年底。
我觉得今年也不能也没有到负面这个程度，就比较大家保持比较中立的一个态度，对吧？那接下来
我没有见到太多的负面，我也没有见到太多的正面，就是都感觉是好 ，OK， 就是这种感觉。
对，就是个新模式，你就对，反正是个本来冲刺赛就是一种尝试，对吧？那大家一起共同尝试就行了。
对
，OK， 那比赛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看点，但我觉得佩雷兹这次是好像开始有点争总冠的味道了哈。这个街道赛车王，
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我非常希望他能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这样这个赛季才有看。
对，
是的，
像
我也
1415/16一样，就你既然你一辆车强了，那如果要想要这个比赛有悬念有精彩一点，那就只能看，最好就希望两个能够争一下嘛。
对，现在看起来能争冠的车只有红牛那一台车，那。只有这两个人开那辆车，所以说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希望佩雷兹可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因为反正现在街道赛就类似街道赛或者纯街道赛不少嘛，那我真的希望他可以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真的能跟维斯塔潘能够竞争一下，然后这样大家车迷才有看点啊，不会说我们像以后每一次做一场新的比赛的预期的时候，或者前瞻的时候都觉得啊，预测第一维斯塔潘没了。所以我觉得还是
我们昨天还是那天录完节目之后还说，就是说我说有些东西嘛，我为了节我就为了有趣一点，那我总要预测一些就是大胆的预测嘛，因为如果我就是为了纯粹就是为了有一个高的得那个正确率，那我就战都在维斯塔潘，是不是？因为现在如果从对吧，严格从理性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战都在维斯塔潘了。但是那当然了，我也不希望这样子，是吗？我也希望一个有一个大家都可以去争冠的。但是现在，那如果现在这样子的形式，那我当然是希望，对啊，我们肯定都是希望佩雷兹能够去竞争一下维斯塔潘。
是的。
对，其实我们其实对吧？我们这次的预测都错了，我们又被打脸。都没想到，佩雷兹居然能在纯速度上能赢过维斯塔潘这一次。
哎，
我预测的是奔驰有一辆车退赛。
我那个对了啊，阿隆索上领奖台
啊，你对了，对吧？我三个人对了，
对，数据吧，
对，但我对，
但是站对了，
对，
哎，是不是站对了？你是谁冠军来着？
哦，
是维斯塔潘冠军。
哦，维斯塔潘冠军。哦，我有了，好吧。
维斯塔潘跟勒克莱尔赛后还站反了。
对吧？那对于接下来的街道赛的表现呢，我有个保留意见，那就为了这节目再说。啊，今天既然我们是在工作日，我们就和大家简单的聊到这里。
大家
很快会有
闲聊一下这场比赛。
嗯，对，那个反正我们会有很快会有新的节目，会正常的节目会跟大家播出。那就先这样啦，拜拜啦，
拜拜。
拜拜。